水泊梁山上来个人，自称叫金毛犬，姓段，叫段景柱。他说他是个盗马贼，要归顺水泊梁山。他说呀，他叫金毛犬段景柱，还说自己是盗马贼，为了投靠梁山，想来个见面礼，偷盗一匹好马。他在边北发现一匹宝马良驹，叫赵夜玉狮子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这段景柱是摇头晃脑。我说宋头领，我说各位，你们都没见过这匹好马，都神了。您听这名，赵夜玉狮子，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？浑身上下雪花白呀，晚上都反光，哎，一根杂毛都没有，皮质背高八尺，头至尾长丈二啊，前当宽，后当窄，前当宽容人走，后当窄插不进手，鬃尾乱炸，皮跳跑好，日走一千，夜行八百，简直是一匹宝马良驹。在我手底下摆了那马呀，成千上万，都没发现这样的好马呀，把我馋的什么都是的。我这一琢磨，梁山的宋江号称呼宝一及时雨，那是大将，得骑宝马。因此我下决心偷盗此马做见面礼。各位啊，实不相瞒呢，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我跟踪着宝马跟踪了有一个月呀，后来终于叫我得手了，我把宝马偷出来了。大家静静的听着，让他白活的全都入了神了。宋江也没打断他，也注意听着。后来这宝马我得到手了，我一想，行了，我不干盗马贼了，我归顺梁山了。我带了几个伙计，我骑着那匹宝马想上梁山来，无奈道路不熟啊，我不知道这梁山在哪儿。路过灵州地面有个地方叫曾头市，我胡了巴秃的到了曾头市的，没想到有人发现这匹好马了，活死巴拉的给抢去了，被曾头市的强人把宝马给夺走了，还把我胖揍了一顿。我那弟兄们也都跑散了，剩我光神一个人，好在身边还有点路费，好不容易这才找到梁山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鲁智深在旁边听着气坏，你瞧，你说了半天白费劲了，那你到那个曾头市，他们夺你的马，你不行报报号吗？你说这马是属于及时雨宋公明的，你没提提水泊梁山吗？这位大和尚，我能不说吗？为什么刚才我没提这茬呢？我怕各位生气。我要不说这套词还好点，我一说我给梁山的宋头领送马，好，招来一身胖揍，好像没把我吹死。你是没见着曾头市那伙强人呢，那横的邪乎啊呀，大骂水泊梁山，骂的那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啊，把你们贬的是一文不值，气死我也！大伙一听都生气了，跟宋江和晁盖说：“二位哥哥，能善罢甘休吗？哎，这事儿完不了。曾头市的强人都是些什么人？他们胆大包天，敢蔑视梁山的好汉，这还了得吗？”晁盖也发了火了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我看这样吧，马上点兵，兵发曾头市，把宝马咱得抢回来。吴用说话了：“大哥，休发虎狼之威，这个事儿咱们还要慎重对待。我听音儿，他们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既敢抢马，必有来头。” 还是先派个人探听探听，摸清了底细再发兵不迟。宋江说如此甚好。嗯，晁盖把火往心眼里呀，说的有道理，我看让戴宗贤弟辛苦一趟吧。嗯，可以，请戴宗。戴宗领命之后赶奔灵州曾头市去摸底下了，这面款待金毛犬咱不必细说，单说戴宗走得快呀，没两天的功夫到了灵州管辖的曾头市。戴宗没来过，赶进来一看呢，这是个大镇子，方圆数里呀，这周围全是密麻麻的树林，这树林都一眼望不到边，钻到树林里头找你都找不着啊，就藏个万马千军你也发现不了，那道路四通八达，密如蛛网，就有南北两座寨门，就是白天有把门的，对出入的人严加看管，发现不顺眼的立刻检查。他们怎么那么神气啊？戴宗一打听才知道，闹了半天曾头市大部分的人都姓曾，这个镇子里头的总负责人是个老头，叫曾长者。这曾长者有五个儿子，这五个儿子叫曾图、曾参、曾锁、曾奎，还有曾生，号称曾家五虎啊，谁也不敢惹呀。手下有七八千之众，他们花钱运动蔡京和高俅，上头委他做曾头市的团练使，有兵权张官气儿，所以才这么神气，经常训练人马。这还不说，戴宗又一摸底，这曾氏五虎有两个老师，总教师叫神枪史文恭，副教师姓苏叫苏弟，特别是这个史文恭十分了得呀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无一不精，同时还摸出底细来了。史文恭曾家五虎曾请示朝廷，愿意亲自出马扫平水泊梁山，为了扫平梁山，他们找那文笔好的写了一首歌谣，在曾头市教给那些小孩，叫他们唱。歌词是：曾氏生五虎，天下有美名，扫荡梁山伯，不需几日功，剿除贼晁盖，生擒智多星，捉拿及时雨，一并送东京，一并送东京。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？戴宗没用一天的时间全摸清楚了，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晁盖宋江禀报。这话刚说完了，就激怒了众家英雄，哗，大伙拍案而起，大哥大哥，派兵派兵，非会会曾家五虎，斗斗这个史文恭，非把他扫平，非把宝马夺回来。对，就这么办，派兵吧派兵吧。晁盖这伙比谁都大，晁盖站起来了，我宋兄弟这事怎么办？我决定了，马上出兵，而且我要亲自领兵带队，你和智多星吴用谨守山寨。宋江闻听连连的摆头，大哥您是一寨之主啊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我看您守住大寨，还是小弟我去一趟吧。
不，
贤弟啊，竟叫你出力了，你是转战南北，一年之中也歇不了几天，哥哥我于心不忍，上曾头市我是非去不可，你看家你看家，大哥你看家，别说了。 宋江没法往下说了，你再说呀叫人产生怀疑，怎么敬你露脸敬你风光就不行轮到别人一回啊，要引起这种怀疑对弟兄之间的情谊不好，所以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子里了，吴用也没法说了。就见晁盖吩咐一声，点大兵五千，率领30员大将起身赶奔曾头市。因为听戴宗这一说，知道曾头市这骨头难啃，得多带人，全捡那精壮的。晁盖披挂整齐，点兵下山，是兵发灵州曾头市。他走了，前脚一走，吴用就不住的晃脑袋呀。哎呀，我说宋大哥啊，有话请讲。我觉着咱大哥这一回出马有点不利。哦，怎么看出来？大哥身体欠佳呀，脾气特别暴躁。我发现这回他有点反常。往常咱们说话他都能接纳，唯独这一次他火气怎么这么高啊？太浮躁了。这开兵建仗最忌讳的就是浮躁，必须得冷静对待，因此我有些放心不下。嗯，我说贤弟啊，如果我坚持要领兵出战，恐怕哥哥怀疑。是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也没多说。我看这样吧，派探马拦截打听消息，如有不测咱即刻出兵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他们派戴宗来回打探消息，按下宋江等人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天王晁盖带着30员头领几千大兵浩浩荡荡来到灵州地面，然后又来到曾头市。头一天扎下大营，好几千人的埋锅造饭呢，得打水喂马。晁盖利用空闲时间带了几员大将登上高坡看看曾头市什么样。等登高临下一看呢，呵，这曾头市方圆数十里呀，跟戴宗说的一点不假，外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，用夯土打得非常结实，上头搭着跳板，来回走动可以巡逻。再看就两座寨门，其他的都是死葫芦的。这镇子里边道路纵横交错，密密匝匝住着几千户人家呀，离着灵州不过20里。晁盖一回头跟身边的青面兽杨志说，杨兄弟在，看见没，这离着灵州不远，恐怕这一交手官面派兵增援，你领着500弟兄找一合适地点截住官兵，如果这交了手千万不要叫他们增援。再令青面兽杨志领着500人去埋伏去了。安排完了，天王晁盖回归大帐。到了第二天，擂鼓出战。水泊梁山士气正旺的时候，弟兄们底气也足，这喊上了：“曾头市的天大，快出来受死，把宝马交出来，要马的来了！”哎，你说怪事儿不？就这么喊这么叫，人家是紧闭寨门，一兵一卒都不出来。晁盖他们讨的骂阵一天呢，口干舌燥，只好收兵撤退。到了第二天又讨的骂战，对面还是不搭理，一晃就是3天。晁盖急得直蹦，心说这曾氏五虎有其名无其实啊，怎么我们这一出兵把他给镇住了，吓得他闭门不出，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明天还得讨敌骂阵，假如龟孙子再不出来，我就调炮攻寨，就得这么办。到了第四天头上，晁盖披挂整齐，带着兵在寨前列队，大伙又喊上了。哎，这回出乎意料之外，就听寨子里炮响三声，寨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真出来人了。出来能有2000多人吧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，是旌旗飘摆，正中央坐都旗上绣的大字，曾头市团练使，正中白月光绣着斗大一个曾字，还有一杆大红旗，黄烈火焰黄月光，正中绣着斗大一个矢字。往旗脚下观看，装兵非常整齐，刀枪明亮啊，500盾牌手把前面正方给封锁了。再一看正中央7匹马7员大将，黑白丑俊各有不同，唯独正中央这个主胯下压旗一匹大红马，马鞍桥上端坐这主，头顶亮银盔，三叉戟柄，包耳护项，搂海带，绣八宝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身上披9吞8炸金锁连环甲，外罩征袍，凤凰裙，双折马面，掌中使着一杆丈八蛇矛枪，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。往脸上看，黄乎乎一张碱面，2道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鼓鼓的鼻梁，方海口是3绺黑胡，脑门子上最明显的长了1道竖纹，打冷眼一看跟3只眼差不多少。这位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晁盖看罢多时，心中盘算，怪不得曾头市这帮人如此猖獗，果然军队是训练有素啊，这战将也不俗啊。看罢多时，催马晃刀来到两军阵，他要亲自出马，手下人能放心吗？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，下垂手轰天雷凌阵，2员大将在这保着驾，其他的人都跟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护从着。晁盖是不以为然，把大刀一晃，高声喊喝：“呔！”对面来将报上名来，就见正中央使枪这主把马往前一提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在下史文恭是也。”对面来将：“你是哪位？”“天王晁盖。”“
哦，哎呀呵，
天王亲自出马了。”水泊梁山人来了，欢迎欢迎啊。史文恭，我且问你，可是你派的人抢了宝马赵夜玉狮子吗？
啊，对呀。
现在宝马就在我的宅中，有人仰仗，难道说要宝马不成吗？
正是。
史文恭，我有3个条件。一，把宝马归还。二，赔礼道歉。三，不准与梁山为敌。你听清楚了吗？
哈哈哈哈，
听清了，完全听清了。晁盖，你凭什么提出这3条件？凭什么？凭我掌中大刀和梁山的英雄好汉。史文恭一笑：“是吗？可能你自认为梁山都是英雄好汉，分怎么看？要在我史文恭的眼里看， 你们全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而已啊。是啊，你们捡了点便宜，打了不少的胜仗，因为你们遇上的都是饭桶啊。要遇上我史文恭，你们早完了。你服气不服气？你要把我赢了，把我制服了，慢说仨条件，30个条件，300个条件，我们样样答应，就要某项上的人头，我连个不字都不说。可要是赢不了，光靠着嘴白话，你可吓不倒我呀。匹夫可恨，三明来。说着话，晁盖就想亲自出马，还没等他出马呢，大和尚鲁智深抢到前面去了。因为鲁智深也不傻呀，他知道天王晁盖梁山的头把金交椅，那是我们的大哥呀。如果他有点损伤，回去见宋江没法交代，我们负责保护大哥来的，打这种大仗我们能看热闹吗？所以鲁智深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催着大白马头一个他出了阵了。晃掌中方便连环铲大战史文恭，史文恭在马上坐着稳稳当当的，把嘴一撇，斜眼角看了看大和尚，如果我说的不错，你是花和尚鲁智深吗？正是山家。我说鲁智深呢、你装什么假和尚？佛门弟子有你这道号的吗？你是又贪杯又吃肉，佛祖啊都生你的气呀、你是人间的一个败类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我史文恭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你胡说八道，休走劫铲。这大铲就砍下来了。史文恭是行家里手，一看鲁智深力气头挺大，不能轻易接他的铲，把马头一拨，刷大铲砍空。史文恭用大枪压住铲杆，枪尖往里头一滑，招枪吃喽，这一枪奔鲁智深的梗嗓咽喉。鲁智深吓得身子一摘，把脑袋一扑棱，这枪尖贴着脖子，呲溜就过去了。那要给捅上，那还好得了吗？等两个人这一交上手，鲁智深大吃了一惊，哎呦，这史文恭厉害呀、把大枪都使神了。今天我们俩对敌，我得多加谨慎，不见非叫他给我卯个眼儿不可呀。鲁智深哇哇暴叫，是大战史文恭。